好，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一班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们，有机会在这个主日的这个时间来安静我们的心，真的是分享你的仆人给我们做的见证，他们就如云彩环绕着，真的是给我们榜样，求你真的是让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得着有感动，在你的路上真的有力量奔跑。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开始这一第二课，分享一下吴勇长老。其实吴勇长老跟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个缘分的，我不知道这里头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曾经真的是在他的布道、他的见证中间有份或者是真的是跟他面对面有过交流，我知道弟兄姐妹有一些是有这样的机会的，那如果是你有这样的机会，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头，在群里头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是第二课啊，讲啊，分享一下吴勇长老啊，看看啊，我这个都，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我想把这个吴勇长老的回忆录，有一篇他叫《不灭的灯火》，这个是他的回忆录，有分三部分，上中下。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分享一下他的回忆录《不灭的灯火》这个上集，是他的这个早期的一些个得救的经历。在分享之前呢，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吴勇长老呢，是1920年生于福建厦门，然后他早年呢跟随父母呢到新加坡，后面呢他主要的侍奉是在台湾。他的1960年代开始，他呢帮助开始推展华人这个海外宣教，在后面的岁月中间，1970年，跟其他的同工一起创建了华神，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然后后面呢也有这个基督培训的这个基督工人培训的这样的一些个机构。这是他的这个为主做事做工的这样子一些个经历。那我们教会图书馆也有他的这个吴勇全集，其中有33卷。这是他的这个跟大家分享他一生的这个见证。今天讲的我们主要分享的是他的这个《不灭的灯火》上集。吴勇长老出生在福建的，他的家庭呢是一个务农的一个家庭。那他的祖父这一辈呢是务农的，然后他的父亲呢就带领他们一家呢移民到新加坡。他有那个时候呢，他有3个姐姐，他是最小的。可见呢那个时候的家庭传统上都是比较重男轻女的。他的父亲呢在码头做搬运工。所以家境是蛮辛苦的，他早先的时候呢，其实很早的时候也帮助家里头这个维持生计。你想，一个父亲做码头工人，一家六口人，他回忆的，他有的时候会去菜市场去捡人家掉下来的这个菜叶。当时的新加坡很多的他们的粮食大米是从船运来的。那搬运的时候呢，从船运到码头的时候，那个米呢就会有些零星的落在地上，所以他童年的时候呢，也拿着那种小扫帚簸箕去码头上扫，把这个掉在地上的米呢扫回家洗一洗，然后家里头吃。所以他早年的生活家里都是很辛苦的，然后呢，他的个性非常的强，他这个回忆他说。那个时候呢，英国人其实蛮歧视，从大陆、从中国来的这样的新的华人移民，也不需要护照。那个时候，只要是坐了个船，买个船票就能来。 他说那些人就移民来的，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呢，他说那个英国的管事的呢，就手里拿个藤条，每过去一个人呢，就在屁股上敲一下，然后数数一二三四五来计数。所以他当时童年的时候呢，他很反感当时的英国的殖民的这个，这不英国在新加坡的那个张那个那些人。然后后来呢，他就在学生的时代呢，就参加一些个学生运动。有一次呢，游行的话呢，就被因为游行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呢，当时的英国政府呢，就派牧师去监狱里去探望他们，传福音。他早期的早年的时候呢，其实蛮反感福音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家比较传统上来讲是比较迷信的。他的大姐跟他关系非常好，但是他大姐呢生产的时候呢，得了大概是因为现在讲应该是产道感染，后来因为家里头迷信烧香拜佛就耽误了这个医治，所以他大姐就病死了，过世了。所以他这个幼年的时候心里头呢就很反感，他觉得信教的人呢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如果受了教育就不会信教，所以当时呢，牧师到监狱里探望他的时候，他就很反感，然后甚至于到一个把给他的单张扔在牧师脸上。后来呢，新加坡当局呢，那就把他遣返回中国大陆，说你既然在这里头不喜欢闹事，你回你自己的国家，然后呢就把他驱逐出境了。他的回忆录，我觉得中间有一段蛮感人的，就是他描述啊，他当时是囚车把他从监狱里头直接送到码头，他呢不想让别人看到，当他跟父母分别的时候，他难过流泪，所以他就把脸呢转过去，不看他的父母。他的回忆说，他的父亲呢和母亲在码头上送别他，然后拉着他的行李追着他，因为他不扭头看嘛。他的爸爸就说："儿啊，你回头看看。"你这十几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现在是满头白发，满脸的这个皱纹。他听了以后很难受，他继续往前走。他说："我不要回头。"结果他爸爸第二次喊的时候呢，他就站住了。最后他的妈妈就在喊他说："儿啊！"他妈妈就叫他说："儿啊，你回头看看，我们满头的白发。"他的回忆呢，他非常的难过，心里头呢就有这个意念，他说我不要再让我的父母因为我的叛逆而忧愁。这最后呢，后面呢也影响了他的信主的过程。后来呢，我觉得神呢在乌永长老一生中间，在很多的时候给他祝福，给他带领，他。那个时候还是，我想大概是高中生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只身来到了上海，也没有工作技能，举目无亲。结果很奇妙的，在一个百万人口的上海，他居然就在大街上碰到了他高中的好朋友，真的也是奇妙。这个同学呢？有在上海有一个表兄表姐住在那边，他们是学音乐的。后来呢，吴勇就寄宿在他们家里头，也受到鼓励，因为他那个表兄表姐呢是他朋友的表兄表姐，是学音乐的，就鼓励他说呀，说你唱歌很好。然后从此呢，他在那边呢就开始，读这个学声乐，读这个音乐。这是他早年离开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照片里头呢，是他的父母，那两个呢，年轻的人呢，是他的弟弟。这是他的这个家世啊。这个后面我没有找到他年轻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人的照片，这是后面他们已经是中年以后的这个照片了。然后呢，这个是他们早期的时候颠沛流离的一个生活情景。后来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以后呢，这个日本呢就占领了新加坡，他呢断了生活的来源，因为早先呢还是他父亲给他寄钱，在上海读书。那后来呢，因为没有钱的来源了以后呢，他就被迫要离开，他打算呢回到。 厦门，因为它的那边还有一个老宅，农村的里头还有一个老宅。然后辗转的时候呢，从上海坐船，结果呢，当时呢，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厦门，结果就要他这个有一个提供担保，说你到厦门，你要有证明，你去厦门那个地方是哪里？就他的回忆就是挺有意思，他在老家的亲戚拒绝认他，一个是他们也听说了一些他在新加坡曾经那种叛逆的这样的经历。另外那个时候呢，战争的岁月里头呢，真的是多一口人吃饭就多一份负担，所以他的回忆呢，他的亲戚呢不认他到一个地步哈，他就没办法登陆，然后呢，最后辗转的他呢，去应聘在泉州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边当老师，这是他这个后面的这边的一个回忆，在那里头呢，他呢。就是认识了他的这个后来的这个妻子，这中间呢有一段的一些经历啊，那他的当时第一次向妻子求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是说家庭的要决定嘛，那他的未来的岳母呢没有同意，说你这个不知道那个背景，不知道你是这新加坡怎么样的战争的战乱年代。没有同意，后来呢，他挺有意思的，他为这个呢很伤心，他就决定要从军当兵。我想他的个性在学校里头还是蛮有号召力的。结果他说我要去当兵抗战，有很多人就跟着他一起说哦，我们也要当兵去。后来呢，这个事情他报名了以后呢，发生了转机。这个他的这个后来的太太呢，托人给他写封信，说是。母亲呢回心转意了，让他去托人去再求婚去，后来就求第二次求婚就答应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蛮尴尬的，因为他已经报名要从军了，结果他说我要现在改主意了，要结婚了。那些跟着他报名的人呢，都很不满意。后来他为此呢，他说我不在这个学校继续教书了，换一个地方。他就申请去一个，当时在一个福建内陆的有一个警察学校，然后警察的培训学校去那边，在这中间呢，他的太太呢是先信了主了，在后面呢，他的这个信主的经历中间呢，也受他的太太的蛮多的影响，那其中呢，他就分享了一些啊，他去这个学校报到的经历，那。当时呢，他把他太太留在了这个泉州这边，他只是自己呢去前往梅烈，那是在一个内陆一点的一个地方。当时走之前呢，就有人说这个战乱时候你上路要拿上路条。当时他说我要做警察的老师了，不需要这个吧，他就上路了。后来呢，他在这个没到学校，哦，这个后面我讲的有点跳了。那他后来我不讲这一段，他跟他的妻子一起去这个梅烈，路上的时候呢，他真的是碰到很多很巧的事情。在这个，因为他上在路上呢，他没有这个路条，没有这个担保哈，他就被警察拘留了、扣留了。这个时候呢，他发现他的妻子呢在那里边。独自祷告求他求神，当时他还没有信主，他就心里头就觉得，哎呀，我现在这个被警察扣留，没有人担保，现在这个路线行程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个手边的事情还解决不了呢，哪有时间去祷告呢？结果他觉得，后来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实在走投无路了，就是跟警察说，他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在这个地方，想去找人去担保。结果这警察就带着他，结果这个人没找到，但是另外一个他不认识，但是别人认识他的这么一个朋友给他做担保了，然后得以呢继续他的这个往这个梅烈的旅程，然后快到这个城的时候，他们坐在汽车上，然后呢，司机又说啊，要进城必须要有这个路条。有一个同行的人呢，就说啊，他不需要进城，他有路条，可以借给他。 这个时候呢，他的太太呢又反对，他说：“这个路条不是我们的，我们做基督徒呢，是就是我们的，不是就不是我们的，不能就假借别人的。”他听了，当时呢心里头呢又很着急，他说：“那这样怎么办呢？怎么去这个继续这个旅程呢？”虽然是心里中有疑惑，但是呢，他也没有。他说：“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听你的，听妻子的。”结果事有凑巧，这个车到了这个大田的时候呢，在永安城外，突然碰到了日本飞机的这个来袭空袭，结果很多人就从城里逃出来了。这个阴错阳差呢，他们就进到城里头，也不需要这个路条担保了。他就觉得，哎，这一路真的是这种奇，这个这种这个运气实在是很好，是不是他妻子祷告的缘故呢？后来到了城里头，发现呢，他们要往这个梅列去的这个车呢，已经太晚了，已经没有车了。当时他们身上已经没有钱去住旅馆了，他就想，怎么办呢？我把自己身上带的一个钢笔要典当，换点钱住旅馆。结果出来的路上呢，他就看到他的妻子呢，跑到桥下去又祷告去了。他当时想，也许是你很难过，想到没人的地方哭吧。哎，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呢，从桥上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大喊大叫的从桥上跑下来，抱住了他的妻子。后来呢，发现这个女孩呢，实际上是他妻子以前的一个学生。说，因此呢，他就在这个永安呢，就有了住的地方了，不需要他卖他的这个钢笔。然后后来呢，他辗转的就来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学校，在这早期的经历这中间呢，真的是给他了一些影响，看到他的妻子的祷告，真的是帮助了他们在患难之中，在困难之中呢，有了转机。这是他对他的这个经历中间的一些早期的一些个影响。后来呢，那在抗战结束以后呢，那国民政府就派人到台湾去接收。他因为是在当时在警察学校呢做教员，所以呢也被派到了这个台湾。去帮助去接收的时候，那早期的时候他回忆了。那当时的一些个到台湾的一些个这个政府官员呢，当时呢以胜利者的这个姿态来到了台湾，白天工作，晚上呢就是纵酒啊，然后呢享乐，贪污腐败。那个时候真的是他觉得很有这个对他很有这个很觉得很看不惯的那个。然后那他回忆中间呢有一段。他是代表政府呢去这个基隆去接收，在那里头呢碰到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当时叫做怎么讲呢？这叫厚生省的一个厚生科的一个人。当时呢这个人呢日本人呢看着他穿着警察制服来了以后呢就非常的害怕，就说：“哎呀，你不要抓我，我有呢。”在山洞里私自藏起来的药品，我可以上交给你们。后来呢，他就把这些收缴出来的这些药品呢，都列了清单，交给国家。
谢谢吧。
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上司有一次就看见他，就讽刺他说：“你怎么这么傻呀？
应该是不是？
人家给你的东西也没有在哪里，也没有登记的，你自己拿回家。”就是你自己的了，你怎么这么傻，还给交出去呢？他当时听了非常震惊，他说：“这个政府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政府呢？”然后呢，他就辞职离开了这个警察界。这后面的有一段时间呢，那他很迷茫。他后来回忆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在台北的街头呢，走的时候走着走着呢，他突然想起他的父母。他说离开新加坡这么多年了，因为他是被驱逐出去的，他没有办法回去，而且战乱的中间呢，他的父母并不读书识字的，所以很多年已经没有联系了。 然后他心里头觉得很愧疚，他说，哎呀，我的父母非常的会非常的记挂我，我这么多年也没有办法，没有去跟他们联系，他真的觉得很有罪，负罪感。在这个时候呢，他经过了一个教会，一个教堂，里面传出了唱诗的声音，他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神的灵呢，就真的是感动了他。后来他回忆说呀，他说一个人呢，当他自己觉得自己有罪的时候，他的心就会软化，心就容易开。他说福音的种子呢，就容易撒进去。这个时候人才有一个饥渴沐浴的这样的一个沐浴的这个心，所以在那个当下，他就决志信主了。他说，我是个罪人，有一个主愿意用帮洗缺我的罪，我愿意接受。所以耶稣就进到他的心中。在这后来的岁月中间，他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去追求，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那在后面呢，他有些分享，他就觉得在我们信主的这个过程中间，有的时候呢是需要激励的，他自己就有很多的这样的经历，所以他说有的时候要 push， 要勉强一下，用他的话说要勉强一下。第一次的时候呢，他第一次的时候跟人家分享圣经呢，是在团契中间，当时他们团契的有一个负责的这样带他们的一个弟兄呢，因工作的调动要离开了，就没有人来负责这个主日的这个查经了。结果大家就互相的说谁来带呢，有一个人说，哎，我信主才三年，我不能带。另外一个说，我信主才一年，我这个圣经还没读完呢，我也不能带。后来就轮到他了，他当时才信主几个星期，他心里想呢，他说，哎呀，大家都不带，我们这个查经就没人带，就散了。他说我来带吧。结果他回家了以后呢，他的太太就吓一跳，他说，哎，你才信主这么短，你怎么带呢？后来他就是鼓励他，最后他说，啊，就说马纳，在圣经里头讲马纳呢，马纳要在凌晨之前捡马纳，太阳出来了以后呢，他就化了，他说你呢，现在就赶紧多学一些圣经，这样可以好带领。所以呢，这是他第一次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他说从此以后他就一生长成了个习惯，有晨更的习惯，他觉得对他一生非常的有益处。那后面讲到的他也会分享他第一次的讲道，也是这个意外的中间的，他的朋友临时说几个小时以后就要推荐他去讲，就是说那个朋友因为答应了别人结果忘掉了以后呢，突然想起来了，没有办法找传道人了，就临时去找他。他就帮助，就这是他第一次的这个讲道的。我是觉得神对他有特别的恩赐，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他也分享，我们要给自己一些个激励，一些个一个催促，这样子的才能够真的是在教会中间多一些服事，自己灵命才能多一些个成长。这是他最初的这样的一些个信主的一些经历。吴勇长老他有七个子女，他有七个子女，那他也这是他的这个在台湾早期的一个照片了。后面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的在这个青年团契来去分享，来去带领这个团契。我是觉得在这个分享过程中间，他真的是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很多神对他特别的祝福，特别的带领。其中呢有一些个他的分享挺有意思的。他说有一次呢，在这个退休会，在新竹有个退休会，当时呢他被感动，他就对弟兄姐妹说，哈，他说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见证，圣灵的见证，说你啊只有经过了圣灵的感动， 你才可以分享。如果没有感动，你就不要分享。他这个话说完了以后呢，大家就低头祷告。他说十分钟哈，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分享。这个时候呢，他心里头就有点后悔。他说：“哎呀，我这么说真的是个，是不是为难弟兄姐妹呢？”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有一个弟兄，跟他年纪差不多的，突然满脸涨得通红，也不是站着，也不是蹲着的，就在那里头像憋着，突然就爆发了。那个人就大喊：“他说，神啊，饶恕我的罪！”他当时就心里的很奇怪，他说他跟我是同样的年龄，也是很年轻的，在一个学校当老师，他有什么罪呢？结果这个弟兄呢，就大声的就说，因为他跟同学校的另外一个女教师在有婚外情，所以呢，他受圣灵的责备，认罪，大声的悔改。这是他带领青年团去初四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体验。那他中间还有很多的这个分享啊，比如说他说有一次呢，在教会的时候，那大家崇拜以后结束了，他就说好，我们现在结束了。他说特别的奇怪，当时大家都坐在那里头，谁也不动。他心里头很奇怪，为什么散了大家还不散呢？他又说了三次。这个时候突然那个教会的门被打开了，进来了三个人。一个人呢是被抬进来的，另外一个呢，一个妇女呢，样子是她那个病人的妻子，抱了一个孩子。结果是什么呢？是这个男的呢，在外面得了梅毒，结果传染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那个男的的病子已经非常重了，已经不能说话了，也不能行走了。后来把他抬到讲台上，然后呢，他就带领着他们一起祷告。祷告的过程中，这个病人呢突然就开口说话了，向神呢悔罪，说神啊，救我。这是他经历的早期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个奇事，真的是亲眼看见一个不能说话被人抬进来的，在祷告过程中间真的就开口了。后面呢，还有一个他讲的一个另外一个挺奇妙的一个见证。他说当时在中央印刷厂呢，有一个警卫，突然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疯了，结果送到医院了以后也看不出个原因，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当时呢，这个吴勇呢是在这个地方呢也帮助传福音。当时那些人呢就说哈，你们讲的这个主啊，你们的耶稣啊，能够赶鬼。他说这个人显然是像被鬼附了，你们既然说是能赶鬼，那你们就来帮他赶赶鬼吧。如果被鬼被赶出去了，我们就是会信的。结果当时啊，这些人呢就一起找到这个印刷厂的一些姐妹。这些姐妹呢心中就很为难，因为没有这个经历。那有些人最后就商量好，我们去。去的时候呢，说派一个人呢，我们一起祷告，但是呢，留一个人呢，在旁边观察一下。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闭着眼睛看不出发生了什么。帮我们看着的人，如果发现了不对的情况呢，就通知我们。结果他们去了以后呢，就祷告。祷告过程中间呢，这个病人，这个警卫呢，突然的这个鬼就上身了，这个面色狰狞啊，就在这个床上跳。这个祷告的这些姐妹呢，闭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望风的这个人呢，这个姐妹就被吓坏了，拔腿就逃了。这些人呢，祷告过程中间呢，哎，觉得怎么被突然有动静，睁开眼一看，哎呀，看到那个人呢，面容狰狞的。结果这些祷告的都被吓逃跑了，结果在这个印刷厂呢就传成笑话，说哎，这个他们赶鬼啊，鬼没被赶走，这些基督徒被鬼给赶走了。结果呢，这些姐妹就找到了吴勇，说哎呀，他说你帮帮我们要怎么办呢？说我们如果要是不把这个事情有个说法，就不要想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了。 这个后来呢，吴勇就长老就祷告，结果祷告了一段时间呢，他有一天呢，心中就有感动了，然后呢，他就来到这个医院，当时这个医院的院长也是一个基督徒，认识这个吴勇，就说："哎呀，吴勇，你别再这个了，我们已经够难堪的了，你要在这个事情再那么一个说法，就变成了更麻烦了。"后来呢，吴勇说："我有感动。"然后呢。后来呢，他就帮他祷告，按他的手在他的身上。这个病人他回忆，就是吴勇回忆呢，这个病人突然之间呢，张嘴一口痰呢就吐到了墙上。他说这个声音大的就像开枪一样那么大的声音。当时呢，吴勇说好，这个鬼赶走了，他很高兴。后来呢，这个病人呢确实好像是好了，但是到了这个他们到团，后来他就到了教会。结果后来又复发了这个病了。第二次的时候呢，在这个一个团契中间，大家围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这个鬼又出来了。后来那个吴勇就回忆，他当时呢跟这些人、跟所有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然后呢真的是用手放在他的头上，他说："主啊，让他这个鬼离去，再也不要回来。"后来这个人呢真的被医治了。然后成了教会还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童工，这是他早期的一些个我觉得特殊的一些个经历啊，这是吴勇长老的他的经历。我觉得神在他身上，还有在他的事工中间有很多的恩典，这个信心不是白来的，这个信心呢真的是从你一点一点的去信靠神。你包括后来他的妻子在生产的时候也有了一次这个产道感染，当时真的是走投无路。吴勇说："哎呀，他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他看着他妻子以前祷告时的情景，他回想起来，他就学着他的妻子以前的样子，来到神面前说："呀，神呐，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求你来医治啊。"这样子的祷告，真的后来被神应允了，他的妻子后来病情好了。这样的很多很多的经历，让他一点一点的从他对于信仰的这个排斥，变成了亲眼见到神在身上的作为，变成他真的是蛮有信心的去与主同行。这是他人生的这样子的一些个经历，真的是很多很多的经历，在这个他的这个不灭的灯火里头，还有他的自己，他在 YouTube 上我们也能够看到他有一些个见证分享。非常的这个感人，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弟兄姐妹去看一看他的这个见证，会比我讲的要真的是感人很多。在后来的时候呢，吴勇呢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他得了大肠癌。他得了大肠癌以后呢，神呢最终给了他医治。这里头呢，这个经历也是非常的这个奇特。在他的不灭的灯火里头呢，吴勇长老这样子的分享，他说那是1951年的时候，他当时不到32岁，31岁。然后呢，他的妻子28岁，你想那么年轻，他们有4个孩子，当时最大的差几个月到5岁，不到5岁的，最小的才几个月。然后呢，他被检查出来了是。大肠癌，而且呢，这个情况非常的不好。他这个回忆中间啊，他说啊，他要去医院做手术的前一晚上，然后呢，他的妻子呢给他准备行装，给他准备衣服，准备的过程中间呢，他的妻子就大哭起来，心里头非常难过。他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也是无比的那个悲伤。他说："啊，此一去啊，不知道怎么样。"他说："他妻子还是那么年轻，还有好多个孩子呢，怎么去照料呢？"他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劝慰他的妻子。这个时候，他有一个4岁多的大女儿跑过来了，拉着他的妈妈说："妈妈，妈妈，你不要难过。"猜猜他女儿说什么？他女儿说："啊。"他说，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这样的一段话， 叫做《妈妈你不要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熄。这个女儿四岁多，女儿说了三次，最后的一次呢是用唱用歌唱出来的。吴勇心里头真的就有感动，他说这是不是神给我的一个话呢，给我的一个应许呢？他带着这样的盼望去了手术室。那这后面这个第二天啊，再补充，第二天没去，这个走之前，第二天走之前的时候一起祷告，然后呢他就想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当时这样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意念，叫做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这两段经文，以赛亚书和约翰福音书，给了他很多的信盼望，来到了手术室。后来呢，手术医生打开了他的这个腹腔，看到呢这个癌症呢已经扩散了，甚至扩散到了胃部，就是已经腹腔里头全部都扩散了。医生说已经没有做手术的意义了，就把它又缝合好了。缝合好了以后呢，当时呢就是跟他的那个后来想跟太太，跟他的太太先说这个事情怎么讲。他说他太太当时听到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时就晕倒了。后面的时候呢，神给他太太一段话，叫做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十节，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其中给他的亮光就是，重点是说神是能够的。这句话帮助了他的太太，然后呢，也帮助了他一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真的是去信靠神。后面的这个过程中间呢，那他因为手术之后并没有，其实手术并没有什么作为，但是呢当时呢因为医生明白告诉他了这个手术没有什么办法了，所以呢他就全心全意的信靠在神身上。他说人是已经不能做什么了，那只有神，求神来帮助。然后他有一次，他说他躺在床上，他的圣经呢放在窗台上，他看着呢，突然圣经的那个页就一页一页的翻，是风吹的。然后呢他说他让他的妻子把这个圣经拿给他，他在圣经中间呢通常在读的地方有感动的时候会用笔啊画出来，那一页风吹的落在那一页上是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三节，其中他用笔画到的一句就是，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这个讲那个驴驹的事情，这句话感动了他。他说他其实在这之前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挣扎是不是要全时间的去服侍，但是中间有一直有一些拦阻，特别是呢他说我是可以受这个苦去追寻传福音，追寻主，做全时间复习奉献，但是呢我的孩子们也因此要跟我一起受苦，这是中间他非常大的拦阻。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因为我这个样子的决定让我的孩子受苦呢？这是他一直对他的一个拦阻。然后呢那一天在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呢，他心里头这样的感动，神对他说话，让他全时间的来奉献。这是这个照片是他当时的时候的，我在他们的后面的他的家人对追思他的这个时候有一些照片，我想这个照片是当时他生病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的这个一个照片。这是吴长老和他的妻子啊。 这一段是他在医院的经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这是他1960年代在夏令营中间服侍的时候的照片。我们会回头再说，在这个癌症得医治的这个过程，其实他说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的奇妙。其实呢，在他做手术的时候呢，给他做手术的麻醉师呢，其实是一个和他的另外一个教友是认识的。其中呢，有一次呢，这个麻醉师就碰到了他认识的这个人，就问呢，他说吴勇现在怎么样了？那个人就说呢，他说吴勇在一点点好起来。麻醉师就说不可能的，我看到他的这个手术，我亲眼在场，他没多少时日了，也许他靠着一个信念，这个如果他能够医治好，我就去信主。结果呢，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发生到最后，就是这个麻醉师呢在吴勇做手术的29天以后死掉了。为什么呢？他也和吴勇得的同样的大肠癌，他见证了，亲眼见证了吴勇被神医治的这个神迹哈，他仍是不信，最后呢不多日子就死掉了，同样的病。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说，吴勇在养病的时候，他是在阳明山的时候，有这个另外一个弟兄帮他去的，说有一个另外一个做药房的一个老板，因为家庭的矛盾呢，就到这个疗养的地方呢去散散心，结果碰见了吴勇。有一天呢，吴勇他们夫妇呢凌晨在院子里祷告，吵到了他，然后呢他就抱怨。这个疗养的这个地方的人说，你不要跟他计较了，因为他得了癌症末期，已经时日无多了，你跟他计较什么？结果这个人呢就很注意观察吴勇，就发现他呢很喜乐。这个老板就有一次就说起来了，说你为什么这样呢？吴勇说，因为我信。这句话呢给这个西药房老板的很大的感触。他说我现在身体好好的，但是却有很多的烦事烦心的事，这个将死的人因着信却有喜乐，真的是为什么呢？因为因此后来这个老板呢也信主了。就是说人生中间有的时候有非常奇妙的一些个经历，这是吴勇长老的一些个见证。那后面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个分享啊。那神医治了他，他做手术之后的不久，大概一个月左右的这个不到的这个时间，有慢慢的身体，他有腹气，也有胀肚的这个症状，但是慢慢的，哎，他有一次洗澡的时候，一摸他的腹部中间原来大大的硬块不见了。真是这个奇妙的这个神呢，真的是在他身上有奇妙的这样的医治。最后不是因为他的手术，他的癌症就被医治了。后面的时间呢他有还有一段分享。当时呢他在一个铁路局工作，然后呢他就有一段分享，他说我们有信心以后呢要有行动。我们虽然行动不能在信心之前，但是有了信心，你有了感动，又要有行动。他在医院的时候还没得医治之前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感动，说神已经医治他。然后呢他就给他的上司啊，他的这个写了一封信，说要辞职。他说我要全时间来奉献，为神做工。他的这个上司呢也是个基督徒，看到了他这封信以后呢，就把他辞职信给压下来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当时呢觉得，哎呀，你这癌症都末期了，不定你不知道能活多久，你现在辞职了，将来公司抚恤金也没有，保险都没有，抚恤金都没有的，你的太太怎么生活呢？就把他这个事情给压下来了。后来呢他见到他的这个上司来探望他的时候，就说，他说我的辞职怎么样呢？后来他就分享，他说神给我感动，我对神有信心， 我现在就要辞职，我已经被医治，我要为神做全时间的奉献。就是他这样的，我觉得真的是听起来，我们听他的分享的一些见证啊，真的是信心在他的在他的身上一点一点的长大，以至于他完全的信靠神的带领。那后来呢，他有意思，魏勇说，但是他们家哈不能说钉铁钉，因为他有好几次在睡梦中间，神给他这样的一个话，说你不要钉铁钉。最后中间啊，他有很多地方的印证。他了解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在一个地方，你要到不同的地方为我传福音，为我做见证。这是推动吴勇长老后面的时候，他的一生奉献给海外宣教，有很多很多的神的神学院的事工，很多很多的，真的是他奔走在各地。我看他后面的见证，他去了很多地方，去欧洲，去芬兰，去瑞典，然后呢去南美洲，去东南亚，在很多很多的地方为神做见证。那他的分享呢，其实我们后面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全部的那个这个弄，我有一段的时候我想给大家稍微放一下他的这个他的一个 video， 我的这个后面的推一下啊，看看。我想这一段的时候，
本信仰动摇。那么，什么是教会基本的信仰呢？什么教会基本信仰呢？你看呢，王明道，他不参加这个三制，三制就判定他是分离分子，分离分子。那么，这个分离分子呢，他写了一本书，说什么呢？我们是为了信仰。不是信仰，那么我们是为了信仰。他里面讲什么呢？他说你们讲的耶稣是从妇女生的，我们讲的耶稣是从童女生的，我怎么能够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讲的耶稣死是博爱的死，我讲耶稣的死呢是赎罪的死，我怎么能够跟你在一起？你们讲的耶稣呢，他复活是精神复活，我讲耶稣的复活是身体复活，我怎么能够跟你在一起？这是基本的信仰。所以王明道就写了一本《我们是为了信仰》，来为什么缘故他不参加三次？但这是牵涉基本的信仰，基本的信仰。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见呢，今天教会的破口是什么？基本的信仰动摇。还有什么叫基本的信仰动摇呢？这本圣经有误跟没有误呢？那么，如果这本圣经要是有误，神有误，那就不是神。神无物才叫做神，如果有物怎么能够叫做神呢？怎么叫做神？那么当有人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呢，有人呢就说哪里有没有物，我就看见了有物。那么他看见什么物呢？那么我翻两处圣经，那一个人讲有物的事实，你来看看是不是有物。请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是第二章。那么第三章第九节呢？第三章第九节那里面怎么说呢？凡从神真理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因为他有神真理。那么这位弟兄就跟我说，哪里没有错误呢？你看看第二章讲到若有人犯罪会犯罪，第三章说不从神真理不犯罪，那么到底会犯罪还是不会犯罪呢？不会犯罪。圣经前后矛盾，为什么前后矛盾呢？因为第二章讲到若有人犯罪会犯罪，第三章讲到说从神真理就不犯罪，那么到底会犯罪还是不犯？这不是矛盾吗？这不是冲突吗？不是。那么所以呢，这位年轻人呢，给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讲到圣经是1600年写的，圣经是经过40个作者来写的，写历史，写哲学，写伦理学，写科学， 有这么多年代的写这本圣经，有这么多人写圣经，没有错误，简直就不可思议。所以他说：“你看，我一下子就找出这个错误。那么，这个是不是错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希腊文呢，跟着英文一样的，它有 tense 就实时，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那么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字是现在的。这个现在是什么呢？从神不犯罪，不继续犯罪，不不停的犯罪，不一直犯罪。从神生的不犯罪是不继续犯罪，是不停的犯罪，是一直在犯罪，一直犯罪。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冲突。为什么没有冲突？这里讲到不是不会犯罪，而是不一直犯罪，不继续犯罪，不一停，一直不停的犯罪，犯罪。那么所以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了，如果说圣经有错误，这是基本信仰动摇，基本信仰动摇。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呢？今天教会的光景，基本的信仰动摇，基本信仰动摇。不错，亮光可以用，你主张进，我主张地可以用，你主张灾前，我主张灾后，这可以用。你主张用有教，我主张没有教，这可以用。你主张一次圣灵，我主张多次圣灵，这可以用。但是关系到耶稣基督的身位不能用，关系到耶稣基督圣洁的一个不能用，这个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教会一个破口，什么破口呢？就是基本的信仰动摇，基本信仰动摇。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见我们信我们的，我们不管他别人怎么样信，可以，如果在亮光里面可以，但是牵涉到主的身位就不可以，这不可以。可是有的教会竟然会到这个地步，像我把那个事实带来的以后，有人竟然说他只会讲到，至于他私生活我们不去管他，这是基本信仰动摇。那么第二破口，什么破口呢？破口就是这一个信徒的灵性低落，灵性低落。信徒灵性低落，我们怎么能够看见信徒的灵性低落呢？你跑到海边就看，可以看得出来。怎么到海边看，看得出来？你看见沙滩上面有又脏又乱，你就知道是退潮了。因为退潮，所以脏跟乱就显出来，脏跟乱就显出来。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呢，如果信徒的灵性低落了，你就看见脏跟乱也显出来。那么一个脏是什么脏呢？一个脏是信仰的脏，信仰的脏。什么叫做信仰的脏呢？好像说今天呢，这个社会我们看见了，他们开铺要这日要黄道忌日，什么日子还好。那么他们呢，这个坟墓他要看风水。那么如果说一个社会人呢，他们要选日子，他看风水，这不叫做脏，不叫做脏。如果一个基督徒呢，也跟社会人一样要去这日要去看风水，这叫做脏。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啊，你常常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所以算命卜卦风行的不得了。那么世人去算命卜卦不叫做脏，如果一个基督徒去算命卜卦，这叫做脏，叫做信仰的脏。那么还有呢，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风俗，你去参加这一个丧事的时候，你对死人在那鞠躬，你对死人在那上香，这不叫做脏。如果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从圣经里面说，天上地下一切所有形象都不可拜，结果我们去参加丧礼的时候呢，我们也拿香在那里拜，我们也就照样的跟世人一样的，这叫做信仰的脏，叫做信仰的脏。好像说我们看见政府有很多要员，我们知道他是基督徒，可是他为了选票，他到庙里面他上香，他到别人靠磕头，这叫做信仰的脏，信仰脏。那么除了信仰脏以外呢，还有什么脏呢？还有生活的脏，生活脏。生活脏范围太多了，范围太大了，范围太大。我们只有讲一点，就是这个口。因为圣经讲到，如果我们舌头呢能够勒住舌头，才是一个完全人。 所以我们这个口常常弄很多脏，你谎话之脏，你闲话之脏，你多话也之脏，对吗？那么除了谎话，就是闲话，就多话，这些之脏以外，还有一种话叫恶话。这句在什么地方呢？这句话是在这一个彼得前书里面讲到有恶言，恶言。那么为什么有恶言呢？因为什么恶言呢？恶言就有脾气就有恶言，没有脾气就没有恶言。可是圣经很奇怪，脾气没有一个人有的，人人都有脾气，可是圣经里面你就找不出这两个脾气这个字，很奇怪的。这是最普遍的罪，就是人人都有的罪，可是圣经里面就没找不出这两个字，你找不出脾气这两个字。难道没有脾气吗？因为圣经所注重的不是病状，圣经所重的乃是病症。病症，而且现在有一种叫 miser， 什么呢？麻症，麻症，麻症的病状是什么呢？发烧，发烧。但是如果你从烧去对付的，结果要这个小孩子的命。小孩子发烧，麻症发烧了，你要去退烧，你一定会要这个小孩子致命，因为这是病状，这不是病症。所以圣经所注重不是注重病状，是注重病症。那么脾气是一种病状，脾气的病症什么病症呢？它有个病因，这个病因是什么？因为人的己。为什么人会发脾气呢？有己就会发脾气，就会把，因为这个己呢，你不能够刺激的，你一刺激他就发脾气，他就发脾气。那么你看呢，今天我们这个己呢，常常给我们生活弄脏。因为一个人有己，你就主观，一个主观的怎么样呢？他认为自己对，如果你要是不赞成，他就发脾气，不是？那么再有这个己是什么呢？这个己他爱自己，他爱自己，他不但爱自己，他也要人爱他。如果他觉得人不爱他，他也会发脾气，发脾气。那么还有呢，这个己如何呢？这个己呢，他要在人的头上，他不要人的在人的底下。如果有人爬到他头上，他就发脾气，发脾气。那么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呢，灵性低落，你看见一个光景呢，就是撒旦这么又脏，就又脏。那么因着如此呢，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灵性低落呢，他不但信仰脏，他生活也脏。生活一张。那么再有一个情形是什么情形呢？就是乱。怎么样乱呢？我前几天在美国一个很大的教会讲道，我就提到这个一件事。我说今天在美国的教会都不是长在那里分，都是真在那里分。差不多100个美国中国教会的，最少有60个是真分出来的，不是长分出来的。不长分的，长分出来这是好的分，真分出来这是不好的分，这是不好，这不好的分。那么你看，今天真到很乱，亮光也真，意见也真，还有呢，这个权位也真，就无所不真，无所不真。那么所以啊，现在一个破口是什么？现在一个破口呢，就是信徒灵性的低落。退潮，你就看见沙滩又脏又乱。那么信徒灵性一低落，你看见信仰也脏，生活也脏，那么而且一片的混乱，就跟人无所不争，就无所什么都争。那么为什么有这种光景呢？有这种光景，一个是因为信徒的缘故。为什么因为信徒的缘故呢？今天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中国人呢。打麻将有麻将精，喝酒也喝酒精，是不是？那么麻将精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打麻将？训练头脑才不会痴呆。如果不训练，他会痴呆。那么喝酒的也喝酒精，喝酒精是什么？喝酒精呢？为什么喝酒呢？因为能够触动血液循环，血液循环。那么一个打麻将。有麻将精，一个喝酒精。那么基督徒呢也有精，那基督徒的精是什么精呢？是一种肉体精。那什么叫肉体精呢？有的基督徒照样打麻将，有的基督徒呢他照样呢他这个喝酒， 而且你问他你为什么可以打麻将呢，他会告诉你说你从圣经找给我看看什么地方告诉我不可以打麻将、那么你喝酒呢，你告诉他你不能喝酒，那么他会拿出很多的道理，保罗还劝提摩太喝酒呢，提摩太为什么不能喝酒呢，那么结果呢，他可以拿出一个肉体经，什么肉体经呢，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像打麻将的人我要做打麻将的人，我像喝酒的人我要做打喝酒的人，那么为什么我像打麻将做打麻将的人呢，因为我要得做打麻将的人，如果我不跟他一起打麻将我怎么能够得到他呢、我像做喝酒的人我做喝酒的人，如果我不跟他一起喝酒我怎么能够得到喝酒的人呢，喝酒的人，那么你从这个地方就看见什么呢，有的人呢他败坏到一个地步，到什么地步呢，用着神的话来掩盖他自己的罪恶、用着神的话呢来欺骗他自己的良心，就那么这是今天有，所以一种是什么缘故呢，灵界的一种是信徒自己的缘故，
好这个是放的一段这个吴勇长老的这个这个正讲道，那吴勇长老的事工呢应该要一定要提一下这个海外海轩，海轩呢是从这是这讲的分享一下1968年，吴勇长老呢当时跟寇世远监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同工呢，在这个台北成立的叫做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吴勇长老的分享呢，其中呢有一部分就讲到说呢，他说中国人呢在海外宣道这个事情上呢，其实是真的是做的不够的。他说分析有原因呢，他说一个原因呢，他说中国人呢通常以前讲的叫做秘方哈，宝贵的东西呢就不传别人，只能是父传子子传孙的，还有一个呢他说这个是一个传统，还有一个呢其通常我们经常会认为说神的大使命是讲给西方人听的，所以呢我们东方呢在宣教中间呢这个至少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真的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贡献，这是一个感动，所以呢当时呢在1968年的时候，要想想现在已经50多年了啊，然后呢他和其他的像寇世远他们一些个这个神的仆人呢在台北创立了这个海轩，那海轩今天的来讲呢他我看了一些他的网站，他的总部呢是在这个加州南加州洛杉矶那边，然后在台北有办公室，在泰国有办公室，然后他们有定期的出版物啊，叫做海外宣道，50多年来一直是致力于向世界各地，不光是东南亚，也包括像欧洲，包括南美洲，在很多的地方，传讲神的福音，这是海轩介绍一下，然后呢后面呢像华神华神呢是1970年呢也是有一些个同工包括这个吴长老他们一起，那最早的时候像戴绍恩呢戴绍增啊还有张明哲以及后来的这个陈继民啊苏文龙啊他们一起他们最早的意向是说华神呢是他们的神学院呢是只招这个本科毕业的就是有学历的这样的大学毕业生，然后呢给他们培训做3年的这个神学培训主要是道学硕士这一部分的，然后呢如果合适的学生呢继续把他们送到海外，像送到美国继续深造。华神的这个意向呢，是他主要的一点呢，是在教学的时候呢，同时呢非常重视培养这些这个师资力量，培养老师，让他的这个能够永续的来个发展。这是讲华神， 现在来已经这50年了哈啊，华神呢已经有2000多名的毕业生，在这个世界各地，在亚洲，在北美，服侍主，然后呢，拓展神的事工，这是讲的华神。华神呢，目前呢在洛杉矶有分校，在加拿大有分校，然后在台湾的台北、桃园和高雄，有自己的分校，这是华神。在后面的一段时间呢，那么又有神的感动，说是有一些个人呢，他并没有大学的这个毕业，受神的感动，愿意为神服侍，所以后面又成立了这个工人训练中心啊，叫门徒基督门训，基督门徒训练中心，然后呢，对于的目标就是针对那些没有这个学历限制的这样子的一些个人来进行培训，这是华神。那多年以来呢，那这些的这个海外宣教机构呢，真的是为这个福音的推广做出了真的是不懈的努力。虽然经历过很多的一些困难啊，但是呢，终究靠着神的恩典，然后神的带领，我们现在仍然是为主做着工。这是分享的这个吴勇长老的这个见证。那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有兴趣，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更多关于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见证，他的这个在 YouTube 上也有，在其他的书籍这里头都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证。那今天的最后的时间，我想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有没有什么是愿意分享的，如果你有幸跟吴长老有过接触，愿意分享的可以把你的这个 mute 打开，我们可以在这个最短最后的时间里头有一个分享。不知道有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机会吗？有这样子的情况机缘跟吴勇长老有互动过吗？
我没有跟吴勇长老互动过，不过昨天我们教会的南非的英文班现在是吴元国牧师在那边宣教，我就跟他聊一下，他就说到他如果我没记错哈，就是他就那个华神毕业的时候以后，后来是吴牧师给他案例的，然后案例的时候，吴牧师那吴长老就跟他说，他说吴元国，我呢很少看错人的，那吴牧师就很紧张说，是不是你就看错我了？他就直接去问，因为他说我是一个比较直的人，那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太大了，他就问我吴勇长老说，那是不是你看错我了？吴牧师说吴长老说你再听一遍，就是说我呢很少看错人，意思就是说我不会看错的，你就是以后可以就是在博士生的上面就是要忠心，这大概是这个意思了，这是昨天吴仁国牧师就是跟我聊的。
OK， 谢谢分享。还有没有别的呢？不知道，黄霞，你有没有这个跟吴勇长老有过接触呢？
我没有，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我知道那个我们教会 CCIC 好几个长老都是他教会出来的。像李立明长老、顾涛长老，所以在我们教会里，其实好几个长老都是直接从他的那个吴勇长老的教会里面，就是小的时候就在他长老受训，就是在他教会受训练，然后来北美，在北美留学以后呢，他们都是在北美的地方来开荒建教会，所以其实我们的教会跟吴勇长老是有很多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关系可以说，所以我们很多的长老都是从吴勇那里培养出来的，这个是我知道，可能哈德森也知道。
其实吴勇长老的故事，我觉得他有很多很多真的非常让人感动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时间有限哈，我觉得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你自己去看一看他的书， 你像他在这个讲的压伤的芦苇啊不折断哈，他那个大女儿后来是因为癌症去世了。哎呀，我觉得真的是他的女儿，那个大女儿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在他这个是六十多岁的时候，你想送别自己的孩子哈，心里头多么的刺痛啊！有的时候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他的女儿是这么爱他的爸爸。但是因着神，因着神的恩典哈，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真的也只能靠神的恩典才能走这个人生的路啊，多难的一个，多艰难的一些时间哈。好，不知道如果是没有其他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头分享。今天的这个我们这边就这个课分享就到这里头。那哈斯，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呢？
好，我们来祷告哈。也是我们的感恩，也是谢谢陈州今天跟我们分享陈吴荣长老的故事。真的看到这个见证人不是我们从书本上看到的离我们那么远，就在他其实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也跟他有互动的。我们真的看到他的一生的功课虽然他在身体有软弱，也是主你给他这种机会在练力能够一点一点加添他的信心，也使用他的一生来为你来做见证。主要也是求你也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信心也是小的，我们没有很多的信心，也求你的灵来帮我们有这种的经历每个人都有跟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也经历你的同在把这种信心一点一点的加添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能力以后为你所用，能够走出去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主要也是让我们这个班这个不同的见证人都成为我们的榜样，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的是合你心意的门徒。谢谢主今天的时间也让继续这个礼拜跟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来读经来祷告，也跟你的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的门的名求，阿们。
谢谢哈斯，
谢谢谢谢谢谢陈州，
谢谢，
好，
谢谢陈州，
谢谢
谢谢。